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联邦政府将为 AUKUS 协议投入额外46亿澳元。
澳大利亚二月份失业率降至3.7%，同比下降0.4%。
世卫组织称，加沙一整代人未来将因饥荒岌岌可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将斥资超过46亿澳元来加快其核动力潜艇的生产，从而推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的达成。这笔资金将用于位于乌克兰德比市的劳斯莱斯工厂，该工厂将为潜艇生产提供便利。预计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将于今天在参观位于阿德莱德的潜艇中心时宣布这一消息。预计两人还将宣布，这些潜艇将由澳大利亚潜艇公司和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在阿德莱德奥斯本造船厂联合建造。联邦政府已经拨款超过20亿澳元用于奥斯本潜艇制造厂的建设。
澳大利亚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二月份失业率降至 3.7%， 和上个月相比下降了 0.4%。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新增就业人数 11.66万人，其中2/3为全职工作者，失业人数减少5.2万人。此前经济学家预测新增就业人数为4万人。澳大利亚统计局劳工统计主管贾维斯表示，最新失业率已恢复至6个月前的水平。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这一就业数据是一个了不起的结果。
This is the trifecta, Mr. Speaker. Unemployment falling, inflation moderating.
这是三连胜，议长先生，失业率下降，通胀实际工资放缓，经济再次增长。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尽管人们承受着各种压力，尽管四面八方的一切都向我们袭来，但是我们的就业增长速度比任何主要发达经济体都要快，我们的劳动力参与率高于任何主要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二月份曾经表示，预计到六月份失业率将攀升至4.2%，到2024年底将达到4.3%。
国际奥委会驳斥了昆士兰州州长迈尔斯的说法，称国际奥委会对布里斯班2032年基础设施计划没有任何影响。迈尔斯无视基础设施审查的主要结果，并为2032年奥运会采用了有分歧的场馆计划，并声称这是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建议做出的决定，他因此受到了新的审查。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执行主席杜比表示，选择必须由当地社区做出。迈尔斯因无视在布里斯班市中心建造一座耗资34亿澳元的体育场的建议而受到批评，他选择升级昆士兰体育田径中心以举办田径赛事。审查报告称，这可能会使普通公众几乎没有机会观看大型决赛。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伍德赛德能源公司拟建的伯鲁普枢纽天然气项目所产生的终身污染将抵消澳大利亚现有屋顶家用太阳能系统在超过334年的时间里所节约的全部成本。澳大利亚保护基金会昨天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拟投资500亿澳元的天然气项目是一场正在酝酿中的气候灾难。伍德赛德能源公司表示，他否认有关其正准备引爆一枚新气候炸弹的指控，并将使国家减排努力相形见绌的指控。 澳大利亚保护基金会称，该项目在其生命周期内将产生超过60亿吨的排放，该枢纽将跻身全球十大碳炸弹之列。
澳大利亚国家党议员乔伊斯表示，如果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赢得美国大选，那么陆克文就没戏了。不过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已经确认，如果特朗普当选，陆克文将继续担任澳大利亚驻美大使。乔伊斯告诉九号频道，他不相信特朗普会退让。
Trump will do lots and lots and lots of things, which we will have lots of time to speak about, but rolling over won't be one of them. And once he sets apart,
特朗普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会有大量的时间来讨论，但退缩应该不是其中之一。我觉得特朗普一旦确定了这个路线，陆克文就没戏了，所以还不如把他拖回来，派到另一个国家去，去法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或者派去海牙，我不知道，或者让他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反正让他做点其他的事情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GB News 的独家采访时表示，听说澳大利亚前总理现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陆克文有点讨厌。澳大利亚政府回应了特朗普对陆克文的批评言论。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陆克文作为澳大利亚驻美大使，他的表现非常出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维多利亚州新成立的一个工作组将调查出租房屋的虚假广告和不符合特定标准的房屋。该工作组将加强对违反规定的房东和未缴纳保证金的房产中介的监督。消费者事务部长威廉姆斯表示，该工作组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回应投诉。他说，尽管维州政府在2021年实施了超过130项租房改革措施，但是一些房东的行为仍然非常恶劣。
北领地家庭暴力预防发言人已经辞去了内阁职务。此前有消息称，他雇佣了一名前罪犯，并与另一名罪犯合作开展业务。据透露，乡村自由党成员埃丁顿雇佣普罗莫担任选举官员，尽管他曾因为家庭暴力相关的事件出庭超过20次。在上述事件曝光后一天，埃丁顿又被爆出在前乡村自由党主席纽曼承认犯有严重伤害罪仅5个月后与他合作开展生意。埃丁顿表示，他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一职位，并坚称他不会因为一个职位名称而分散对重大危机的注意力。
澳大利亚跻身十大最幸福国家之列，但是在谈到人们的幸福程度时存在代沟问题。联合国新近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对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其中北欧国家位居前列，芬兰排名第一。澳大利亚排名第10，位于新西兰、英国和美国之前。这份于周三发布的报告还比较了全球相同年龄组之间的幸福感。澳大利亚60岁及以上的群体排名第9，而澳大利亚年轻人30岁及以下排名第19。除了欧洲以外，各地的幸福不平等都在加剧，作者称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联合国专家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世界各国将产生8200万吨电子垃圾，这一数字令人震惊。电子垃圾或称电子废物，包括任何含有插头或电池的废弃物，如旧手机和其他设备。电子垃圾可能含有汞等有毒物质，会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危害。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报告的作者之一巴尔德表示，富裕国家产生的电子垃圾最多。
Well, the richer you are, the more you consume, and the more you consume, well, the more products you are buying on the battery.
越富裕，消费越多，消费越多，购买的产品就越多，所有的电池和插头也就越多，产生的电子垃圾就越多。 因此，通常情况下，在欧盟或美国，每个居民每年可产生多达20公斤的电子垃圾。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要低得多。每个居民每年可能产生2到5公斤不等的电子垃圾，因此这个数字要低得多。电子垃圾正在以每年260万吨的速度增长。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表示，由于加沙飞地面临迫在眉睫的饥荒，加沙整整一代人的未来岌岌可危。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或许进入加沙的食物太少，现在多达16%的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而战争开始前这一比例仅为1%。世界银行发现，在加沙230万人口之中，其中一半以上年龄在18岁以下，有110万人处于饥荒最高风险类别。谭德赛呼吁立即停火，以便向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治疗性食品。
Once again, we ask Israel to open more crossings and accelerate the entry and delivery of.
我们再次要求以色列开放更多过境点，加快水、食物、医疗用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和在加沙境内的运送速度。我们再次呼吁保护医疗保健，而不是将其军事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抵达开罗，继续与推动加沙停火的阿拉伯官员会谈。布林肯抵达前不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共和党人，以色列的攻势不会放松。以色列的攻势目前正集中在西法医院，该医院是加沙地带北部目前唯一部分运转的医疗设施。布林肯最近一次中东之行于周三在沙特阿拉伯开始，在以色列拒绝哈马斯的协议后，停火谈判于本周继续进行。
欧盟领导人正在讨论一项新的提案，即从被冻结的俄罗斯金融资产中动用数十亿欧元为乌克兰购买更多武器。欧盟委员会本周提议，每年从冻结在欧洲的俄罗斯资产中提取约25至30亿欧元，并将其中90%转至乌克兰。根据该提议，90%的资金将通过欧洲和平基金用于为乌克兰购买武器，而剩余的10%将用于恢复和重建。比利时首相德克罗表示欢迎这一计划。
I think it's a good proposal, and we already had taken a first step as of 2 years ago. Is that the?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而且我们在2年前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那就是从未将对来自被冻结资产收益的税收收入用于我们的预算，我们将其隔离100%用于购买武器和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一直很清楚，这是对俄罗斯给乌克兰造成的苦难征税。
本周二，香港立法会三读全数89票通过了俗称《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将于本周六正式在《宪报》刊登，并且生效。23条立法更新或引入了新的法律，禁止叛国、破坏、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基本法第23条简要规定了制定这些具体法律的必要性。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回归中国以来，基本法一直指导着香港与中国的关系。香港政府曾于2003年试图制定第23条立法，但该计划在约50万人进行和平抗议后被搁置。香港海外传媒协会表示，此次立法将对香港产生深远的影响，称这将阻碍香港的新闻及言论自由。
德国贝塔基曼基金会收集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的民主程度已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在该基金会评估的民主国家中，有2/3目前被归类为有缺陷或高度有缺陷的国家。这项调查是基于与来自120多个国家的一流大学和智囊团的约300名专家合作编写的详细国家报告。澳大利亚研究所民主与问责项目主任布朗表示，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往往生活水平较高。
We do see a trend where democracies tend to be more prosperous.
我们确实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即民主政体往往比其他类型的政府更加繁荣，更加和平。这可能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人们的生活富裕时，他们就会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对政府机构也会更加信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57美元、4.730元人民币、5.139元港币以及20.978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0度；达尔文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多云间晴，最高温度21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